好，今天我们谈一谈这个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的事情。文化大革命好像是从1966年开始，一共大概有那么个3年的时间。那么一开始的时候，这个是怎么样开始的？这个是哪一批人呢先开始的？这韩良，你能不能稍微说一点？
要说开始的话，那是可以说是一个20多年来社会上面一些势力发展的结果。可是我们现在当然有远因和近因，现在干脆我先谈一谈最具体的这个是怎么样开始的，可能大家有一点兴趣。
好，
最具体的这个开始的事情是这样，在1966年，从65年到66年这一段时间里面，慢慢的学校里面一些学生察觉到学校里好多的制度不是那么合理。
你说是学校的制度啊？
学校
社会上的
学校，首先是学校。学校的制度不是那么合理。比如说，我们以前谈过这个教育问题。
是。
解放以后有很大的发展。
嗯。
可是呢，这个好多的旧的思想和旧的制度还在那里面作怪。比如讲这个老师，还是很多老师有这个家长作风，校长有家长作风。
嗯哼。
就是学生必须听自己的。
嗯。
不听自己的就
听校长的，听先生的。
听先生的。
嗯。
不许学生发表不同意见。
嗯哼。
因为他们这些人都是49年以前甚至更早的时候中学大学毕业的。
嗯哼。
他们的先生是那么教他们的。
嗯。
他们当然不可能一解放这些思想也就都没了，
全改了是吧？
不可能都改掉。
嗯哼。
所以他们对他们的学生就跟他们的先生对他们一样。
啊哈。
这样一来呢，学生就感到但是青年他是在新社会里面长大的，他有好多新的思想，特别是这一场革命带来了许多理想主义的东西。
是。
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什么样，这些东西呢都是上级，就是说比如党中央提倡的，或者是在毛主席的著作里面写到的，比如说为人民服务，比如说让大家发表意见，比如说民主，比如说要创造一个就是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自由的一个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像主席这样讲的一些话。
是是。
可是学校里面就不完全是这种情况。再有呢，先生就是拿分儿来咳学生，这有点土话了，就是来拿分儿来这个压迫学生。
是是。
就是好像学习的目的完全是为了这个分儿，分数很重要。当时有的学生这么讲，叫分儿分儿，学生的命根儿。
有道理，有道理。
所以
你这说这样事情，我现在忽然间想起来，这个现在美国的这个教育也是这样，是不是？很多学生一天到晚就是心里很难过，老师说是什么都是分儿啊，这个分儿考得好了就有这个奖学金，分儿考得不好了不但没奖学金呢，而且还不让你念了，还是什么的，对教育好像是第二了，分儿第一。啊，什么东西？你说的那个老先生啊，用老的方法教，现在这儿也是一样嘛。有很多学生就是说，这先生以前呢，怎么怎么念书，现在就把那一套给搬出来，就往我头上压，是不是？也是这样的问题。
对，就是分数就很重要，课程很多，很繁重。
啊哈。
在中学里面有7-8门课，每一门课都要考试。
7-8门课是吗？一学期得念7-8门课。
对，并同时并念。从有的就是看你在几年级，有的有的年级是课程少一点，就初二这一年是最繁重，从地理、历史、语文、代数、几何、三角等等一齐来攻，就是初二是最重的一年。
初二是最重
最重的一年，一有杂七杂八的课全都是初二的时候开始。所以就先不说这些吧，反正是很功课很繁重，老师呢就是拿分来压学生。
嗯嗯。
所以这个 还有什么事情呢？这个老师还要是常常把学生当敌人，不是作为就是帮助学生的态度，而是说看你不好好给我念，我拿东西吓唬吓唬你。哎，所以他是这样，比如说考试事先不通知的，都是突然袭击。
厉害啊！
突然袭击，比如说大考当然是通知了，不通知也知道学期末了就要大考。
是。
就是平常的小测验，比如说我们那个时候上课很紧张，在教室里坐着。就等着那个老师一打铃，老师进来，进来以后我们心里就上下跳，就等着老师说那一句话，拿出一张纸来，就知道老师要测验。
是。
有的时候功课很多，或者是因为贪玩，或者是因为做了别的事情，这门课这个功课没有准备，就在那儿心里面念咒，眼睛就说这千万别出来这句话。
嗯。
如果一说出来这句话呢？拿出一张纸来就知道是小测验，然后就上去让你或者是语文课写几个字，或者是答问题，要是或者是外语课呢，让你默写一段书啊怎么样的，这些事情。所以其实这项就是这些现象都被主席毛主席给总结，他在1965年的时候春节和一些部长们谈话，谈到教育问题，说太不像话，就谈到说这个老师就把学生都当敌人，搞这个突然袭击。这个他说本来老师应该是为学生服务的，现在反而是老师在那里压迫学生，这是不对的。这样讲，所以就他要主张呢，而且要主张学校里面不要开那么多会，要让学生有
什么会，
比如说有学生会也开会，是政治组也开会，什么都开会，礼拜六礼拜天呢学校里面还要开会。
嗯哼，
主席说这个
礼拜六礼拜天要开会，
或者比如说礼拜天晚上，我们那个时候住在学校是礼拜天晚上回学校，住校生都是礼拜天晚上回学校。就有的时候比如说就让你说大家要早回来一个钟头，我们还要开一个会
啊，
这样的事情主席很反对这个搞这些东西，说学生负担太重。他有一个指示是建议在全部课程的总部里面要砍掉1/3，
和
要给学生自由思考的时间。当时那个谈话是大快人心。里面还讲到说考试不要说要把分数，说要把分数看透了，分数是什么东西，并不能代表一个人真正的那个成就。说那个要是我是先生，我要是出20道题学生都答了平淡无奇，那给他60分，要是出20道题一个学生就答了那么2-3道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也给他满分。后来
这等于完全是不同的看法了，在教育上。
对嘛，
是
不同的看法。
是。
所以像这样，所以可以看出这种教育思想在最上层也是有斗争的，在最下层也是有斗争的。这两种斗争是互相符合的。也不是上面下了一道命令叫下面学生闹，也不是下面学生闹起来跟上面没关系。上下
是
贯通的。
是
这样一回事。
所以一开始的话，文化大革命是从学生开始的。
对，是从学生开始的。当然待一会儿我还要再讲一讲社会上的许多事情和背景，但是导火线呢是学生和教育。
一开始是等于好像是学生革教育的命的事情。
对，就是真正闹起来，闹出事情来，这是就是不再限制在报纸上讨论，这是学生开始的。也跟各国历次的革命一样，都
是
知识分子学生开始的。
还有你说学生开始，这是从什么中学还是大学开始的？
是实际上是从中学。
中学，我想是中学，因为你说初二是最大的问题嘛，是不是？
当然，对，中学里面那个大学生比中学生要保守一点。从某些角度来看，从我当时的观察来看，
是
大学生他受了那么多年的教育，所以他有一点把这个制度，就是这种很新鲜的这种反抗力就慢慢没有了。当然他们也有，但是呢好像最先开始的还是中学。在具体的来讲是这样的， 对，我还要补充一点，除了这个教育方法上和其他这些方面对学生的压制以外，还有就是整个的这个教育制度，本来革命了以后应该是过去是工人和农民的小孩上不起学，那你解放以后呢，应该是他们享有教育的优先权。
啊，
即使你按人口比例来算的话，那他们在学校中也应该占多数才算公平。
是是，
但是因为这些人他们本来没有文化基础，农民向来是没有文化。
是
那么所以到了解放以后，这个长真正控制学校的还是一些老的知识分子，所以他们也当然是偏爱自己的子弟。
是是，
况且他们自己的子弟也是学习各方面容易比农民的小孩学得好，因为家里书香门第，有这种
是 是基础，是不是？哎，这个跟现在美国的情形很相近，是不是？你看讲到美国黑人的问题啊什么等等，你这个不仅仅是说是让黑人念书的问题，是不是？最大的问题就是说是让你进来你念不了，也是一大问题，是不是？
对，
所以你看这是很根本的问题
啊。所以呢，这个如果你这个学校光是靠考试制度，
嗯哼，
来录取谁能来、
嗯、
谁不能来，
嗯，
那当然有一些家庭不太好、环境不太好的，就是没有这种父亲在家里也能辅导，家里到处都是书，没有这样环境和条件的人
就没指望了，
自然不容易有另外一种人考试考得好。
是
所以就是说这种不公平的现象仍然存在。可是呢，学生们从书上看的、从报纸上看的主张呢，都是要为工人农民服务，看到毛主席著作里面写的也都是要为工人农民服务，而且是很同意这种观点，认为这是对的。可是呢，为什么现在学校里面这个工人和农民的小孩相对的来讲还是少？这个老师宠爱的一些人呢，还是大知识分子的或者
是
干部的小孩。有些农民的小孩进了学校呢，有些老师对他们很热情，可是有一些思想很陈旧的老师就觉得这些人脑子笨不好教。不是说这些人过去条件不好没有机会，现在那多给他一点帮助使他能追上来，而是觉得这些人麻烦，对他们不耐烦，这么一种情况。所以呢，学生也很反对这一点，认为在学校里面这个阶级路线，这个讲阶级路线
是
不正确。
是是，
就说到底是为哪些人服务。
是是，
是，
换句话说来，这个所谓的文化大革命的话，一开始基本精神还是好像是把农工革命的更彻底化一点。
哎，对，
是不是？
实际上是这样。
实际上是这样，主要的问题是还是争取农人和工人的权利的问题了。
对，
是不是？
所以因为学校里存在了这么样一些问题，学生也察觉到这么样一些问题，所以这个时候学生在学校里面就有一些议论。有一些小的机会，几个人在一起交头接耳，就要给学校领导提意见。好多的中学里都有这种情况。可是那个学校的领导呢，就讲我是三十多年老革命，我当然考虑问题比你们要全面。对不对？你所以这样来压制学生。如果这么劝说不行，学生还非要批评，就给扣上一个反革命的帽子。就说
反革命的吧，
反革命，说你是反革命，说你这是抓住一点来否定革命你是这个好像是
积极分子，
极端个人主义，
极端个人主义，
哎，你是就是你的意见对，不考虑大局，等等，说学生偏激，偏激，甚至有的就公开镇压，说是哪个班有一个反革命小集团。
还有这种说法。
在哪个班有一个反革命小集团，这个就是不敢公开活动，在夜里面开黑会。那当然了，学生公开给你提意见你不听，他们又没有别的场所，那只好下了晚自习以后教室里面留下来几个人商量对策。
是啊，
那这就成了黑会。所以当时学生很反感。那些人呢，他是自己是 坐着学就是掌着学校的大权，压制学生，然后呢还说是我就代表党中央，你反对我就是反对党中央，那当然是反革命。
哦、是，
因为我是党里面的人嘛。
啊哈，这样说法。
还 是这样说法。
啊哈。哦，那你说这些个管学校这些人都是党员啊？不是。
有的是，有的不是。
啊
哈。但是当然在。
都利用那种说法。
对，
压制学生。
主要的，因为学校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领导就是党，就是党的委员会。
嗯哼。
所以你要是全国都是那样，在各地都有党的委员会，是共产党领导革命成功，而也要实行正确的领导。
是。
可是有一些人他慢慢的变得不再代表群众了，他退化变质了，
是
有点这种人。
是。
所以，可他又不许人家批评。
嗯哼。
这个时候就我就是最开始这个运动是在1966年3月到4月之间，清华大学有一个附属中学，
嗯哼，
这里面有一些学生就搞起了这么一个小组织，就说越说我们是反革命我们越不信，说我们从小生在红旗底下，我们怎么可能反革命？
嗯、
我们的父母过去都是扛枪干革命的、
嗯，
我们有些父母都是过去是当农民的，吃了那么多苦，现在我们又上学又什么，我们怎么可能反革命？
嗯、
我们就是要觉得这个教育制度，不对，所以我们就要反到底。
嗯、
那我们就不听你那一套。
啊、
你说我们是反革命，那咱们较量较量看，咱们告到中央去看看谁是反革命。
嗯哼。嗯哼，
就闹起来了、
嗯、
所以这些人呢就自称为红卫兵，为什么呢？因为他讲说是我们要捍卫毛主席的教育路线，
啊
要反对这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来这个控制教育大权。
为什么叫红卫兵呢？
因为卫兵就是说是保卫的意思，
是、啊、
哎
是、啊、
可是这个红呢，因为是代表革命红旗等等，所以他就是红卫兵、
嗯、
因为过去在这个革命年代里面，有的工人农民起义的时候组织赤卫队，懂不懂？也是这种意思。
对，
就是保卫
革命精神的，
哎，这种意思。
是，
所以他就自称红卫兵。
啊、
嗯，一开始可能只有四五个人。
四五个人啊，哎呦，所以这开始的时候很小啊，
很小。
嗯哼，
他们写了三篇文章，
嗯哼，
题目叫做《论革命造反精神》。就说偏要造这个反，
嗯哼，
写了三篇文章，就是说你们说我们太狂妄了吗？我们就是要这么狂妄，
嗯、
就是要把这些资产阶级老爷要吓得半死等等、
嗯，
也确实很狂妄、
嗯，
一些年轻人说出来的气话，
嗯
这时候学校就惊慌得不得了，
嗯哼，
就赶紧
这些文章都发表了，
没发表啊，
没发表了，
在贴在教室后面的墙报上，
啊、好，
没有人给他们发表吗？
是是是，
贴在墙报上，
嗯
学校就对他们镇压，
嗯，
所以他们就这个时候呢，就给中央写信，不服气，
嗯哼，
在这个同时呢，这是红卫兵的开始，那是在66年5月以前就已经有这个东西，
嗯、是、啊。
另外一点呢，是在北京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哲学系的一个党支部书记叫聂元子，
嗯哼，
他也是对当时的教育上的一些问题和其他党内的一些政治问题有不同的看法，所以他也有一些人同意他的看法，他们在一起贴了一张大字报，第一次贴了一张大字报，
嗯哼，那就是大字报的来源了。
那个大字报到就是文化革命中的第一张是这一、
啊、
那是在5月20几号、
啊、
贴在了北京大学的饭厅的墙上，
呵，
就说问陆平呢是北京大学的校长，
嗯、
问陆平说是你们到底在干什么
啊？
那么一篇大字报就分析了陆平这些人的一些做法、
嗯、
一些路线上的问题。
嗯，
当时聂元子这一伙人也被陆平他们称作是反革命。
啊哈！
可是这个大字报，那北京大学是北京最重要的学校，
是
这个风潮一闹，就立刻中央就知道了。
嗯哼。
后来毛主席看了这张大字报，就说这好得很嘛。
啊哈。
应该鼓励这种批评，所以他就让这个广播电台在全国广播这张大字报。
哦，好好。
所以这样，他这么一支持一广播， 那各地底下这个不满情绪就都爆发出来了。
爆发出来了，
你没人支持，你只有压制的时候，那你就不声不响。可是一支持呢，就底下呢一看毛主席支持了，那就没错了，因为大家对他是很相信，很相信。
是。
所以就开始很多地方都写大字报。
嗯。
那清华大学的那些清华大学附中的那些红卫兵们呢，也就翻身了。
啊
好。他们就没人再敢说他们是反革命了。这个时候他们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他们的三论造反精神这个三篇文章就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
啊哈，最后还是发表了。
最后发表了。一开始是没有发表。
是
啊，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以后，就毛主席就给他们回了一封信，对他们讲说你们提出要对旧思想、对旧制度、对反动派造反，我支持你们这个意见。但是毛主席看的还比较远一些，他说我虽然支持你们，但是我要提醒你们注意，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就那个意思，就提醒他们不要闹宗派犯错误。
是，
不要以那个这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待他们的这个办法反过来再对待
别人。
哎，
是，
你要有这种胸怀，就是要一切人来都得到解放。
是，
所以是很早一开始就已经看到了青年学生的弱点。
嗯，
但是这些人是被胜利冲昏了头脑。
是，
他们只看得见，
也难说是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了，就说是年轻人这个鼓着一股子热情啊，不一定是冲昏了头脑，就是还没看到，就是。
那当然，他们问题是表扬他们的话，他们很爱听，很爱看。
是。
批评他们的话，他们几乎没有注意。
是，就没看见。
哎，就没有深入的去想。
是。
这个毛主席到底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所以这个就为他们后来犯错误就布下了这么一个，怎么说呢，基础吧，打下了这么一个基础。
是。
实际上他们以后犯了错误以后回头看，第一天支持他们的时候已经给他们说明了。
嗯哼，所以你看那一点是很重要的。这个西方的人呢，对这文化大革命的精神不懂，认为是好像说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发出了一道命令，说是现在要把全国翻过来，怎么着怎么着。这其实不是这么回事了，是不是？从一开始的时候上面就已经给你提醒了，你那种思想是很好的，值得鼓励的，可是你得注意某些地方。所以这个西方人对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很肤浅的，
那
是不是很肤浅，很肤浅的。很有意思。这个红卫兵一开始开始了以后，那么你说这个全国的所有这些个不满的学生啊，就好像说是爆发起来了。那么爆发的程度很大。
那各个学校都有类似的小活动。
是。
一到上面一支持，那么学校领导也不敢说不了。
是。
因为那到底主席比他官大吗？
是。
他们本来他是借什么压学生的，你反对我就是反对党，就是反对毛主席。
是。
现在一看主席跟他两说着了。
人那句话说不出来。
对，那就不能再那样了。
是。
当时也是发表社论，就说要严防一些学校的领导或者一些单位的领导那个借口反对他自己，就是反对党中央，来压制革命群众的意见。要防止他们这样，就说这些小官僚们在那里好像是坐山称王啊，自己这么一个小单位，
是，
就说我这是
所以怎么办不可了，
小独立王国。就好像说有些地方是搞的，因为中国我看那个封建传统还
是
很严重，很多人这个一做了官就要抓权，
是，
就要控制一个小地方，
是，
控制起来就做土皇帝，
是，
他什么都是他说了算。
这好多多多少千年以来的这种传统习惯，就是这个虽然说是好像是解放了，不是说是一两天之内所有的人的思想就可以完全改变，是吧？所以总有这种现象，这是免不了的事情。
所以 那你在这种局部的地方，你碰到这种小土皇帝，你这个办事就很困难。
啊，
所以说主席对于几年以来这种下面沉闷的这种空气当然很不满意。
嗯，
他希望是大家都能批评，搞得生动活泼，搞得就是很有生气，大家来发表意见，领导集中起大家的意见，再制定政策，再向下贯彻，希望搞这样的一种制度。
嗯，
可是有些地方那些小官给你压着就不灵，所以
是
这样的。
是那所谓的你说这有些地方这小土皇帝啊什么小官给你压着，这些东西是不是就与那个什么所谓的修正主义有关系？
那你要说修正主义的话是我想是这样，一方面是中国过去的残余，封建残余，另一方面呢，谈到修正主义是这样一个意思，就是说马列主义是中国革命的一个基础指导思想，
是
他的意思呢是让这个社会一步一步发展，慢慢的消灭社会上的阶级差别，让每一个人都平等。
是
他的理论就是要最后消灭什么差别呢？有三大差别，这也是中国